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话说1880年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李鸿章对于修建铁路的渴盼与日俱增，但以他的身份如果贸然进言好像不妥。正好自己的老将刘铭传进京觐见，刚好是一个机会啊，而且刘铭传本人的想法也和自己是不谋而合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刘铭传的奏折是由李鸿章的机要幕僚，也就是按今天的话来说是他的机要秘书吴汝伦、李家的西席范当世帮助起草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也参与了修订，一个叫张佩伦，另一个叫陈宝琛。这二位都是清流派健将，和淮系渊源颇深。最后再由刘铭传按照自己的口气润色一下，这道著名的奏折就产生了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刘铭传上奏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在李鸿章授意之下进行的又一次突围行动。不过和几年前丁日昌的奏折相比，这回刘麻子的奏折更加大胆。他提出铁路修建不能只局限于台湾岛，而是要推向全国。哎呦，这简直在当时是得寸进尺啊，那顽固派不能容忍，他们蜂拥而起，群起而攻。通政使参议刘锡鸿、顺天府府丞王家弼、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纷纷跳出来上书，是指责李鸿章。一场关于要不要修建铁路的论战再次闹得是沸沸扬扬。面对一片反对之声，这一次李鸿章坚决不打算妥协。他一边致函总署和刘坤一希望得到支持，一边继续对保守派的论调进行驳斥。据说这场论战前后打了2个多月，反对派是上纲上线，扣了许多大帽子。比如周德润指责修铁路是用夷变夏，王家弼攻击李鸿章是为外国人打算而不是为朝廷打算，那个刘锡鸿更是列举了不可行者八、无利者九、有害者九，这加在一块2918，呵，26条不可行，甚至危言耸听，说什么修铁路会触犯山川之神，引发自然灾害。其实要听起来，这些论调没什么新东西，不过是10多年前反对洋人在中国修路时候的老调重弹。 在一片反对声浪中，这李鸿章啊，又陷入孤立了。他不是向总署求援吗？总署三缄其口。这时，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当时两大大臣，一个北洋，一个南洋。这位刘坤一是在原来南洋大臣沈葆桢病逝后接任南洋大臣的。刘坤一啊，非常的世故，老好人，两边谁都不想得罪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擅长打太极。他上奏就说了，铁路好是好，也有令人担心之处，比如会造成缴赋失业啊，利税减少啊，最好呢，参酌一同，权衡轻重。那您说了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实话实说，这话模棱两可，说了等于没说。这时候，李鸿章真怀念一个人呢，谁呀？就是那位病逝的沈葆桢。如果这位沈葆桢还在的话，也不至于像眼下这般陷入孤立。然而，斯人已去，只能徒自兴叹。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要是联起手来，这场论战没准儿还有的商量。可是，这一方不支持，一票弃权，这仗没法打了。所以在第二年的2月14日，这场论战终于尘埃落定，刘铭传的奏折就这样被否了。朝廷的旨意到达天津后，李鸿章当天晚上在自己行馆的院子里一遍遍地转着轱辘，这来回踱步走啊。幕僚们说了，中堂的生活极有规律，这种情况不多见的。事后，中堂曾愤愤不平地说，仅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，独中土以守法为精精，即败亡灭绝而不悔。天哪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说这话真是肺腑之言，因为李鸿章陷入了茫然之中。这次受挫使李鸿章的信心再次遭到了打击。然而这时更让他操心的是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开平煤矿正在悄悄进行的一项工程。之前跟您介绍过，开平煤矿创建于1878年，这是淮系集团协办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大矿，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面旗帜。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专家，为了运煤需要，他向李鸿章提出能不能修建一条由胥各庄至唐山之间的铁路。这个提议一经提出，得到了李鸿章的默许。工程就在1880年6月动工。为了减少阻力啊，李鸿章胆儿也够大的。您没听我刚才用的那个词儿吗？默许，就是他没向朝廷奏报。显然呢，这属于违规行为。再说这个铁路一向被朝廷视为禁区。哎呦，就在这当口，刘铭传的铁路折被否了，那这唐胥铁路再继续下去，这万一出了事儿，谁担着责任呢？李鸿章的压力陡然大增。如果继续修铁路，这有顶风作案之嫌疑。可是中途停工吧，那不前功尽弃了吗？这左思右想， 李鸿章最终还是抱着自己的恩师曾国藩的那句挺经决意顶住。刘铭传的折子是这年的二月份被否定的，可是唐胥铁路的修建却一直没有停止。那您会问呢、啊、这李鸿章难道吃了豹子胆呢、啊、朝廷有谕令他都不顾？其实不然，李鸿章多圆滑，李鸿章很聪明，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出于两点。一，恭亲王支持。尽管在这场论战中恭亲王奕欣没有明确表态，但是他曾经对李鸿章说过，铁路可以先在煤矿、铁矿、军垦以及一些口岸试行，让大家熟悉了见怪不怪，然后再渐渐推广。这无疑在暗示李鸿章，这个开平煤矿、开设铁路啊，符合恭亲王的指示精神。那么第二点是为什么呢？李鸿章对朝廷2月14号下的旨意进行了仔细推敲，他发现朝廷虽然否定了铁路，但是否定的理由并不是认为铁路不好，而是修路耗资巨大，同时不愿意借用洋债。这说明保守派攻击铁路的理由朝廷不完全认可，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无疑是令人欣慰的。如果仅仅因为钱不让修路，那么我这唐胥铁路的修建没有伸手找上面要一分钱，那为什么不能干这事儿呢？所以李鸿章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继续把这条铁路进行到底。1881年6月9日，就在刘铭传的折子被否定后的四个月，历时一年的唐胥铁路修建完工了。这条全长10公里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己在内地修筑的第一条铁路，当时使用的蒸汽机车是用矿上的废锅炉改造而成的。在通车的当天，李鸿章亲临试试，亲自去视察，而且登上了火车，并且和众人合影留念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试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应该说这是李鸿章梦寐以求的一天呐、为了这一天他苦苦奋斗了许多年。但是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，您会发现为什么照片上的李鸿章太庄重很严肃，并不欣慰啊，好像是有一场什么风暴即将来临呢。果然李鸿章的预感是对的，唐胥铁路通车后隐瞒了一年多的秘密再也包不住了。 这些顽固守旧派对于李鸿章的无视朝令和舆情而公然修路，愤怒至极。好嘛，通个声报个信儿都没有，你私下里就敢开工了，而且还通车了。于是这一波一波更猛烈的围剿是迅速掀起啊。这些保守派一边声称这火车指使震动东陵了，对呀，这火车的那个地方啊离清东陵很近，另外喷出的黑烟会伤害庄稼。还有一方面，他们谴责开平煤矿，你们使用障眼法欺瞒朝廷啊，这属于先斩后奏啊，欺下瞒上啊，罪不容赦。你李鸿章失于督察也得受到追究连坐。在一片反对声中，唐胥铁路只好废弃机车，一度啊改由马拉车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了。尽管保守派占上了上风，尽管唐胥铁路被讥称为是马车铁路，但是唐胥铁路在内地突破了铁路的禁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，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也是功不可没的。在此后的四年里，修路和反修路的斗争断断续续就一直没停过，直到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，清廷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，巩固国防，对于铁路的控制才有所松动。于是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，不顾保守派的阻力，乘机提出把唐胥铁路扩展到芦台和天津，方便运煤。这个提议得到了新上台的醇亲王奕桓的批准。所以1888年金沽铁路告成，标志着中国铁路新世纪的开始。许多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和火车亲密接触的机会，这一次亲密接触啊，不禁大开眼界。当时有一个乘坐过火车的小官吏，事后啊是这么描述的，说火车电掣星驰，快力无比，然极快之中仍不失为极稳，有时由窗中昂头一望，殊不觉车之颠簸，但见前途之山水村落如飞而来，不转瞬间而沾之在前者，忽焉在后矣，系记忆神在。可把这小官高兴坏了，说的什么意思呀，这火车太快了，不但快还稳的，偶尔我抬头一看呢，连颠簸的感觉都没有瞧出来，前面后面的山村怎么一转眼过去了，哎呀太神了。所以历史的车轮是人们挡不住的，这金沽铁路通车后不久，在中法战争中升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在台湾岛内也修起了铁路，这一南一北，淮系集团是遥相呼应，你说你的，我啊干我的，这把谁气坏了，还不把顽固派给气疯了。于是啊，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，反对派大臣纷纷联名上书禁止铁路，一些重量级的人物也加入了谴责的行列。都有谁呀？大学士恩诚、吏部尚书徐同、户部尚书翁同和、礼部尚书奎润等等，这些干部的级别那是相当高了。不难看出，这回可是有史以来关于铁路最大的一次论战。这次论战规模之大，参与人数之多，都是前所未有。根据史料记载， 反对者联名上书最多的一次啊，是由一个叫奎润领衔的。言官九卿列名于后者达21人，也就是21人复议，这来势是极为凶猛的。那反对的理由呢？除了资敌扰民失业这些陈词滥调以外，还有人指责李鸿章误国害民，说铁路是开辟所未有，祖宗所未创。在这期间呢，太和门发生火灾了，反对派们立刻危言耸听，声称你看吧，这太和门失火了吧，这是天象示镜，不祥之兆，所以坚决要求大建金通铁路。尽管反对派来势汹汹，但铁路并没有禁止。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历史学家们指出，朝廷的态度实际上是受到三个人的影响。这三个人，一是李鸿章，二是左宗棠，三是恭亲王奕欣。1885年左宗棠病危，他在临终前的奏折中应该算是遗折了，恳切吁请力主修筑清江至通州铁路，以通南北之枢。而且这位左宗棠左帅极力强调铁路有利无害，是自强之举，并认为天下俗论纷纷，完全不必理睬。前文书跟您介绍过左宗棠，这个人说话还非常的耿直，这些人闹什么闹啊，甭管他，不予理睬。那咱们再看看恭亲王奕欣，是铁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。中法战争结束后，朝廷成立了海军衙门，由恭亲王兼任海军大臣，李鸿章、曾纪泽是帮办大臣。这个曾纪泽呀，就是曾国藩的儿子。铁路的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。而上述我们说的三个人态度是一致的，这就使得修路派完全掌握了主动权。李鸿章更不用说了，他不但是鼓吹者、支持者，而且啊，他是身体力行者。尽管身处漩涡之中，但李鸿章头脑清醒，进退有方。不管论战怎么激烈，形势多么险恶，他都是一个挺字到底，一边灵活的应对，一边采取各种方法来扭转局势。李鸿章真聪明。话说1887年，皇上大婚在即，各地是分送贡礼。在所有的礼物中，李鸿章别出心裁的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，甚至改变了皇帝的看法。
老老车马威力寒，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